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审议台湾政策法案，30个国家的60名国会议员齐集在华盛顿，蓬佩奥发布影片和中国人民直接对话，500万人追踪英女王最后航班，香港人缅怀流金岁月，汪洋接班李克强，内藏习近平的秘密，大航海时代终结，全球海运价格断崖式崩跌。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9月13号，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共30个国家约60名国会议员齐聚华盛顿，讨论民主国家联盟如何就中共威胁民主、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制定反制计划。路透社透露，这些国会议员来自英国、澳洲、加拿大、印度、日本、立陶宛、乌克兰、新西兰和荷兰等国。在会议中，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成为讨论中心。这些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的成员预计在14号签署一份承诺书，就北京对台湾的军事或其他胁迫性行动采取更大的威慑行动。草案说，我们将展开活动，确保我们的政府向中共发出信号，即对台湾的军事侵略将令北京付出沉重代价。政府并应该考虑采取经济和政治措施，包括有意义的制裁，以阻止军事升级，并确保与台湾的贸易和其他交流能够持续不受阻碍。草案还提到，他们国家和台湾的关系不是由北京决定，他们将推动增加国会议员的互访。台湾事实上的驻美大使萧美琴接待了数十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这是台北努力说服其他民主国家抵制北京的最新行动。紧接着在14号，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审议台湾政策法案，这部被视为1979年以来最全面重整美国对台政策的法案，里面含多项提升美台外交关系的作为，挑动中共的一宗敏感神经。美国参议员表示，台湾政策法案极有可能获得两党一致支持，是美国为支持台湾抵御中国侵扰的又一立法举措。而这个台湾政策法案令北京当局相当焦虑。上个月23号，中共驻美大使秦刚赴美国国务院会晤美国副国务卿谢曼 Wendy Sherman 时，不顾美方约谈重点是批评中国对台发动军事演习，升高台海紧张，强硬向谢曼转达北京的态度，强调若果台湾政策法过关，美中关系将面临瓦解。为阻挠参议院通过台湾政策法，中共一再以不排除升高反制手段为筹码，向美国行政部门施压。但是目前看来，中共的施压已经徒劳，中共在台海的激烈行径已经激怒了美国政坛，国务院更对中方借此事单方面切断双方在多个议题领域沟通渠道的做法甚感不满。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在会议上强调，共同应对中共的紧迫性，话中国崛起不是问题，问题是中共当局认为这是一场零和游戏，他们必须削弱西方并推进极权主义才是他们的成功。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 Bob Menendez 表示，美国和他的民主联盟曾经向中共释放善意，但中方不仅没有和西方民主国家共建国际秩序，还试图利用西方的善意来挑战和改变国际秩序。专家曾经直言，这个法案写明了掏空一中政策的具体步骤，是当前美国最大的一张台湾牌。华府这两日的连番动作，对中共无疑又是两个沉重的打击。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近日成立了中国中心，对中共有深刻认识的前国务卿蓬佩奥担任咨询委员会主席。哈德逊研究所9月13号的记者会上公布，蓬佩奥将从当日起发布系列影片， 同中国人民直接对话。自由亚洲报道，中国中心成立的宗旨是希望推动跨党派都支持的政策建议和研究。而蓬佩奥的前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亦担任了中心主任。余茂春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中心希望同中国人民有更深度的交流，因为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他相信蓬佩奥的影片会透过推特以及微信群在华语圈发酵。蓬佩奥在第一部短片中提到，中共自称代表中国和中华文明，咁连共产党自己都知道是谎言，因为如果他真心认为自己代表中国人民，就不会花费比国防支出重要高的预算来镇压和监控他的子民。余茂春亦表示，系列影片是想要继续和中国人民更深入互动，讨论过去美中两国政府避免探讨的问题，例如台湾、人权、新疆等议题。这些议题长时间存在，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必须将中国人民带入这些问题的讨论。同时，中国人民亦有知道信息的权利。余茂春说，蓬佩奥选择这个时候推出系列影片和中共二十大无关，但对于习近平可能的连任以及台湾海峡未来的危机，余茂春认为一个领导者在位太耐，就会变得野心勃勃，过度扩张的野心亦将令领导者逐渐衰亡。因此，习近平应该开始意识到自身政策的荒谬，以及感受到国际对于台湾和新疆议题的大量批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之后，有超过500万人查看女王乘搭的最后航班。这趟载住女王遗体从爱丁堡飞至伦敦的旅程，成了史上最多人追踪的航班，打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时所创的纪录。女王的灵柩13号运抵英国首都伦敦时，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大雨中夹道列队迎灵。而在香港，无计其数的香港人连日来在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献花悼念，出现鲜花如海的景象，以致外界评论，咁是落边个嘅面呢？但是12号就有逾千名香港民众冒住酷热前来，他们需排队约3-4个钟头才能够进入领事馆，排队的人龙长达500米，在摄氏32度的高温之下，人群仲是不断涌来，咁是继港版国安法实施以后极为罕见难得的最终行为。9月13号悼念的人群仍然络绎不绝，在中共当局竭力扼杀香港民主自由的当下，港人尤其怀念英治时期的盛世时光。香港居民杨小姐说，在英治时期，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进步的空间，可以发挥我们的自由，但是现在到处受到钳制，已经失去进步的空间。他亦好担心子女在香港接受教育会被控制思想自由，如果有钱一定会移民。另一名居民梁太表示，非常怀念往日香港的流金岁月。他说，这么多香港人大排长龙献花悼念英女王，亦是用脚表态怀念昔日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之前的香港有这么好的法治和经济，可以说香港是明珠，现在没了。一位80岁自称是潘先生的退休者，手持一束红色百合花，直言不讳地说，过去我们有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在很多方面受到保护，但现在我不会评论现在。他哼了一声说，我不敢。有网友评价，此地无声胜有声。近来习近平出访成了中共党媒宣传的重点，其他政治局常委露面只能做陪衬，尤其是李克强近日尤其低调。他8号主持的国务院专题会议，党媒拖到12号才报道，各地更大规模的清零封闭对经济的冲击显然更大，但时评人士中原认为，李克强不能再透露经济实情，但亦要提前摘除自己的责任。 极端防疫政策导致稳经济的所有政策最后落实不到，不管清零导致几大的经济波动，都不会是李克强和国务院的责任。中原认为二十大前李克强一定要低调，但亦及时讲了些想讲的说话。李克强之后，他的继位者还能够讲一些实话吗？李克强明年三月就要退位，他的职位由哪个接棒？至今官方仍然在卖关子，但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接任的几率较大，因为这里面可能隐藏着习近平的心思，就是汪洋的年龄偏大，只能担任一届，对习近平没有太多威胁。按照中共的惯例，总理由担任过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或常委的人出任，因此符合资格的汪洋和副总理胡春华被认为是下届总理的热门人选。台湾学者郭瑞华认为汪洋出任总理的几率较大，汪洋较有主见，习近平未必喜欢，但他已经67岁，只能担任一届总理，对习近平没有太多威胁。胡春华则较为年轻，可以担任两届总理，曾经亦被视为接班人，他的团系色彩浓厚，不为习近平所喜欢，但他认为胡春华可能担任第一副总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政治学博士王君涛亦持相同观点，他表示胡春华不可能接替李克强，主要涉及排位问题。郭瑞华指出，中共以不同年龄的梯队方式培养领导接班人，十年一代已经是交替准则。习近平在十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并未有60后来接班，但随着习近平年岁的增长，迟早都会面对接班的问题。不过中共现在内外交困，持续感疫情封控令中国逐渐和国际脱钩，中国经济受到重挫，习近平会执政几内，中共何时垮台，外界拭目以待。全球海运价格在风光一时之后，现在却陷入寒冬。以往每年的第三季度都是旺季，而今年的海运价格却出现断崖式的暴跌。专家分析，在能源价格大涨、通货膨胀的影响之下，航运市场恐怕会继续跌。新投学报道，中国上海出口货柜的综合运价指数连续13个礼拜下跌，较上期已经跌了 10%。 中国至美国西岸的40英尺货柜的价格在1月约为10,000美元，到了8月暴跌到4,000美元，相较过去的20,000美元平均价格，可见大航海世代宣告终结。供应链网站 FreightWaves 的数据显示，在洛杉矶、长滩岛、鹿特丹等地已经很少看到船舱大排长龙的景象。直至8月29号，洛杉矶港有约50,000个货柜在去年11月下旬高达约90,000个货柜。导致价格暴跌的原因，中国国际海运网行政总裁康树春分析，是供需不平衡导致。过去疫情期间曾经出现断货危机，因此多国为防止断供囤货，而今年通货膨胀压力大，需求下降，之前的库存无法销出，令到货运需求减少。报道称，大型零售商沃尔玛 Walmart 在8月份就取消了几十亿美元的订单， Target 百货亦取消了15亿美元的订单。大量的取消订单代表着采购能力和消费能力都正在萎缩。报道表示，很多航运公司在赚到钱之后又将钱投入新船只上，预计明年和2024年船队净增长率将超过 9%， 货柜量同比增速在2023年就会转为负值，可能进一步加速供需失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